要讲的是比拉多，我们从约翰福音十八章的比拉多里面来表现的表现来看，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和一些教导、一些教训哈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二十八节，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，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，恐怕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，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。好，在圣经的写法里面啊，包括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，有一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也许也给我们很大安慰的地方，就是常常警惕，就是神的儿女犯的错误比非基督徒还要更大。那么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犯罪惹神的愤怒更大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讲，在哥拉逊在伯赛大这些地方所行的神迹，这些以色列地所行的神迹，如果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都悔改。所以我们的警惕是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在真理中而失去了谦卑，以至于我们错上加错，那就很悲惨。但也是一个安慰，就是安慰，就是哎，如果历世历代的教会都这么多错误，我们今天有些错误啊，也是正常现象哈。希望这个安慰不是厚脸皮哈，但是我们是看到这里，今天的审判也是一样。我们略去不讲，耶稣被审判有两个审判，一个是宗教法庭的审判，一个是政治法庭的审判。宗教法庭的没有什么效果，宗教法庭的是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，他们有的时候会用他们的摩西的律法来审判犹太人，但是呢，他们既不能处罚，也不能够释放，也不能够杀人，因为他们是被罗马人统治的。就好像当台湾如果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，杀人啊刑罚啊，我们本身没有那个权利。所以犹太人虽然想杀，尤其是犹太人的领导想要杀掉耶稣，而且他们有这样的行动，但他们如果要杀掉耶稣的话，他们需要得到罗马人的同意。因此圣经里虽然没有讲，不过解经家大概都会告诉我们，可能非常可能犹太人抓耶稣是先跟比拉多打好招呼了。那么他们有一个顾忌，就是他们如果有没有用贿赂啊，用什么办法，可能有了，使比拉多要做这件事，同意他们做这件事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坏蛋，照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，那么但是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我们就送给你啊，我们先把他审问了然后交给你。那么速战速决，因为他在民间还有一些声望，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，那么可能民间会生乱，所以他们就联络了犹大，他们需要一个出卖耶稣的，在耶稣人最少的时候把他抓起来，然后很快的审判，很快交给罗马人，罗马人再定他的罪。他们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来做这个事，因为使徒行传和福音书都记载罗马人的手法比犹太人还要好。使徒行传有这样讲，就是初代教会包括保罗的被逼迫，常常是罗马人保护了他，而犹太人逼迫他，跟耶稣的时候一样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有一个反省。那比拉多可能同意了，但是比拉多不管怎么同意，不管比拉多怎么不好，在整个的 西方的历史记载比拉多的时候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，他还相当不错，起码比犹太人好一些啊，就是他还最重要的就是他相当的守法。我们说他可能被贿赂了才会同意千夫长带着罗马兵去抓耶稣，然后去审判他，然后甚至要定他死罪。我想即使受了贿赂同意做这个事，比拉多仍然有跟犹太人讲，那我还是要亲自审判他一下哦，我不能够把一个人就这样让你们处死哦。所以比拉多要做这个事，那这也是一个优点，表现出来他是守法的。好，犹太人形式上已经宗教的法庭把耶稣定了死罪，然后就送到正式的政治法院，就是有权力的法院。好，这就看到比拉多的优点和缺点。同样是优点，优点就是他实在是相当的谦卑，这跟一般世俗的记载不太一样。我们当然相信圣经的记载，就是比拉多是一个巡抚，是统治者，一般讲对他的评价不好，就是他是残暴的，他是不诚实的。但是可能是真的吧，他残暴不诚实，却在他这个罗马法官的位置上，巡抚的位置上还是算不错，而且很客气，客气到难以想象。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做法官哈，或在法院工作，你有碰到一个法官哈，那么这个被审问的人应该出庭，我不知道他可能是坐在这里或坐在那，我没有进过法院，希望永远不要去啊。不过也不知道坐在哪里，然后法官会问他话或叫他作证啊。你有看过一个法官在审判的时候，那个犯人说老子不大舒服，你来问我，我就坐在门口那边，那边冷气比较舒服一点。法官听到说犯人到，法官通常会说把他带进来，犹太人不把耶稣带进来，因为犹太人要过逾越节了，把耶稣带进来，耶稣被污秽没关系，犹太人进来，进到外邦人的法院那是很肮脏的，他们不愿意，所以他们也是显然跟比拉多讲好了，犯人到，然后我们是证人，不过我们就不进法院了，法官先生请您下来，请您到外面来跟我们讲。英文有个字叫 revolving door， 旋转门，那个字的意思是官商勾结，或者是不好的意思。这里比拉多好像也进了旋转门，进进出出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法官，犯人在外面，法官常常要下来走到外面去，然后问哎，请问先生你那天晚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，我怎么样怎么样了，然后再进来再问不对不起，问那个原告讲了一堆话，然后再进来问被告，因为耶稣是在里面。法官很忙哎，比拉多很忙啊，一下问你是这样说的，好，等我出去问他们一下，再出去问了以后再回来说，哎，他们这样说你，你怎么回答？耶稣这样回答，他又出去了。耶稣这样讲，法官比拉多巡抚在这个审判中四次出入大门，他一点都不像神圣的法官，他像一个 waiter， 一个服务员，这牛肉太硬了，我去厨房讲一讲，你去跟客人讲就是这个烧法，好，我去跟他讲，跑来跑去，要把门推开，出来进进出出。 这是很幽默也很讽刺，比拉多完全失去了巡抚是罗马人给他的尊严，也是上帝给他的尊严。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在于，各位求主帮助，帮助你也帮助我，在罪恶面前不能谦卑，在罪恶面前要勇敢。当然我们灵巧像蛇也是对的，但是对魔鬼对罪恶你让步，你客气，你谦卑，他会得寸进尺的。求主帮助，我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直接跟罪恶对抗哈，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躲的，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逃到那层，有的时候我们要躲，但是对付罪恶，我们自己的罪恶，我们一定要勇敢。比拉多一开始就软弱了，所以他很谦卑客气，甚至到了滑稽像小丑的样子。犹太人说我们是原告，但是我们不进法院，因为你那儿很脏，请您出来。比拉多29节就出来到他们那里，这形式上就要开始问啦，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？他们说这个人就是作恶的，如果不是作恶的，我们不会把他交给你。各位，这两句一问一答，你不是法官，你不是学法律的，也应该可以看出来犹太人理亏。你告他，他做什么事？偷东西、杀人、破坏公物、霸凌别人，你讲出来嘛。犹太人讲不出来，犹太人我再一次说，一定是先贿赂了比拉多，说让我们抓他，然后审判他，然后我们判他应该是死罪，然后请你处死他。比拉多一定说不行，我还是要问一下，人命关天。由比拉多出来，比拉多看到耶稣大概已经觉得他不是一个罪犯，然后出来说形式上嘛，我不知道英文 What charge do you bring him? 他是什么罪？偷窃还是什么？反正他是作恶的。那么这是简化的说法，看起来比拉多听了就火大了。哎，请你提出一个具体他作恶的事情。显然经过一番讨论，他们提不出来。比拉多就说那我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各位，这就是比拉多的错误的谦卑，错误的让步。我们可以让一个帮派、一个黑道用他们的家法惩罚他们自己贩毒的人，没有按照分赃不均，我们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啊，只有一个法，中华民国的法律，我们要在这里决定。比拉多怎么可以说按照你们的去审判？因为比拉多已经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是没有罪的。但是可能比拉多拿了贿赂，好，我不要犯这个罪，我不要栽赃一个无辜的人，你们去审问。各位，比拉多不应该这样讲，比拉多应该说他没有罪，释放他，公民，一个好的公民。比拉多，你们带他去啊，你们要打要杀是你们的事。比拉多放弃了罗马人也是上帝给他的权柄，在罪恶面前妥协。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我们是要处他死刑的。你看犹太人比拉多还守法一点了，就比拉多在懦弱中，我说的就我自己常常在懦弱当中不肯讲，不肯做什么事，让步，魔鬼是得寸进尺的。但是各位，约翰福音也很奇妙的讲，比拉多的懦弱最后让耶稣无辜的死，是要应验32节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么死。也就是这些事都在上帝的手里，也在受害人的手里。 好吧，比拉多就又进了衙门。也许不是旋转门了，也许这就像你去儿童乐园一样，进进出出要盖一个章嘛，手上盖一个章照一照，比拉多又进来了，就叫耶稣来了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也是这句话反映出比拉多好像知道犹太人跟耶稣中间，耶稣有点自称为王。耶稣就也不客气了，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的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到世间，特别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好，这一段对话也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很滑稽啊。比拉多说，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比拉多实在是，其实他都聪明。各位，我们常常都知道该做什么事。我自己看大人小孩，那个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小孩，甚至更小的几个月大的，看你眼神，常常他做错事了，他掐了弟弟一下，他做了什么错事，他都知道，他会装糊涂，就跟我们一样，装着没看到。各位，审判台前这些都会曝光，神也会光照我们。比拉多马上就问到重点，如果犹太人要我把耶稣处死，有一个罪，犹太人也提到这一类的罪，耶稣自立为王，那就是造反，造反就死刑。所以我就问了，比拉多很懂问这个问题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就我们不懂的人不知道问了这个是什么。就是现在比拉多，现在你是法官，要问一个人要把他处死，可是原告没有提出任何的罪状，比拉多根本就不应该受理这个案子的，没有提出罪状嘛，只说他作恶，没有提出他是做了什么恶，打人啊，或者什么，或者是造反啊，他有没有聚集一些军火啊，造反都没有。但是比拉多知道，就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所以比拉多没有问我们会觉得可以问的问题。哎，老兄啊，人家把你抓过来，你是偷了东西还是强奸还是干嘛？比拉多问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因为这句话，耶稣如果说是，很可以处死他。好像耶稣会说是，耶稣就不客气了，这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说的？其实耶稣说这话也是，有没有我造反的证据啊？有没有我做王的证据啊？你觉得我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是该杀的忠臣，你一定要杀我啊！如果别人说我，或者我自己说的，你要了解一下这王是什么呢？比拉多就火了，我才不管犹太人的事。各位，你不能说你不管，关于罪恶的事，我们跟我们有关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会装不知道，我们会装没有看见。比拉多说，我根本不是犹太人，我根本不太想淌这趟浑水。他没有讲，但是我们推测，我只是拿了一点钱，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。各位，魔鬼实在是很可恶哎！我常常气，怎么又上他当了？魔鬼有点像冰淇淋，好吃，甜头，不过吃完站在棒秤上，我们会后悔。 犯罪常常是有甜头的，魔鬼想尽办法，对夏娃是这样，对比拉多，对你我都是这样，他不必想很多办法，因为我们的弱点太多了，就吸引你，引诱你去做你明知不可以做的事，看色情网络啊，说人家的闲话，哎，我们不要讲这些了，这都你我常常放啊，我没有看过色情网络，对不起，不过我知道那个引诱力很大。比拉多说：“我不是犹太人，我不要管你，你一定做了什么事嘛。”耶稣就回答了他。耶稣也要说明一下，因为这件事很重要。耶稣的确也要表明他的无辜。虽然我们现在都熟悉这些法律上的事了，因为这几年的诉讼，我们是无罪推定，对不对？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坏人，在审判他有罪之前，我们假定他无罪。各位，我现在顺便说一句哦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推定哦，我们罪已经被定了，然后上帝在指出这些证据。好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因为现在文明国家都说无罪推定，以前那种暴政才是有罪推定，我们就一定说哪个对哪个错，这个很难说的。当然文明国家无罪推定是对的，耶稣就表达他无罪，我是王没有错，哦，那要杀你，因为你造反，但是我这个王啊，统治的国家不属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多分析这一方面，我们今天在讲比拉多，但是我们简单的说，神耶稣的国度，神的国将来一定是包括万有的，因为神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也包括这个世界，神现在也在管这个世界，只是这里讲到我的国不属世界，是那个存到永远的国度，不是这个世界的制度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历史历代有啊，包括我们中国人都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危险的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搞错了，可能有些宣教士也搞错了，也有些宣教士是不好，但是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界，或者说不在这个世界的权柄之下，世界的国度第一个重点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国防，就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国防。日本即使在二次大战以后不可以有军队，也有自卫队，还是有国防。各位，我们基督教没有，教会没有，教会有小偷来了，最近小偷猖獗，教会有坏人来了，最近坏人会来抢东西，像非洲一样，像南非一样，教会不可以拿起枪来，就进来就打死你。各位，佩剑的权柄，对不起，佩剑的权柄在该杀的手里，罗马书十三章。我们今天有什么政治上的纠纷、法律上的纠纷、漏水啊，或者邻居恶邻居，我们不是自己来处理，教会不自己处理这些事，这些事法院来处理，包括军队。另外耶稣也讲过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人的国度最重要的除了国防就是吃喝，就是民生，这个政府能不能当选就是他民生好不好，民生问题食衣住行娱乐没有弄好而去下台，我的国不属世界。将来神的国包括世界，包括物质的层面，现在主要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神的国看不到的，在你的心里。我知道很多的福音派 反对这个讲法。很多的福音派很希望神的国在司法、政治各方面都显出来，显出来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等于这个世界。好，但是比耶稣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国目前主要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他们尊我为主为王，不是我要率领他们去打仗。而彼得他们都这样想的，彼得都想到说耶稣会像大卫一样用军队来把罗马人赶走，把腓力斯人赶走，是借着上帝的能力。各位，我们不做这个事，神没有把这个权力放在我们手里。我的国若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教会为这个事犯了很多次的错误，这句话明显的错误就是十字军。我们自己组织武力来防备不可以。各位，当国家不能保护我们的时候，我在圣经看到我们只好逃。自力救济好像是不行的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。我讲这话很多基督徒也骂我，就是，但是我看圣经里是神的国，目前为止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不属这个世界。那比拉多说，那你是不是王嘛？耶稣说是啊，但这个王有一点像我们今天讲的骗子大师啊，这类人，这类大骗子越来越多。你来膜拜我，刚开始都说不要钱，你再来膜拜我，我讲几句话，我为你祷告，或者我做一些什么动作，或者教你一些动作，你心灵就得平安，然后就有一堆人跟着他，最后当然是骗财骗色都有。那么比耶稣讲的好像我就是这一类的王，你来我这里，我教你怎么打坐，我教你怎么心灵平安，我教你怎么睡眠能够充足，我教你怎么样吃东西不会发胖啊！我这样，其实连这个都没有，就是心灵平安。我是这样的王。那么耶稣还特别讲，我这个王是来见证真理的，就我还不是见证我自己多了不起，我要把真理表达出来。各位，你听过哪一个候选人，总统候选人、市长候选人说，各位亲爱的选民们，我当选了，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理是什么？谁有兴趣这个？我们希望他发表的政见是，高速路会不会在这里修一条，捷运会不会延到那里去，就是跟我们民生有关的嘛。耶稣说，我来世间是给真理做见证，这意思是给自己做见证。比拉多是一直对这个没兴趣，说真理是什么？尼采说这句话很有意义，但是比拉多没有等答案。真理是什么？可能这里表达了很多哲学上的问题，我们不去谈它。但是比拉多知道了一件事，更确定，耶稣此人并非死罪，可能有一点神经病，可能有一点想要什么用宗教来骗钱的，但是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。各位，我今天在街上讲，我是上帝，我是上帝，那个台北是我建成的，没有人会告我，除非我很吵扰乱治安，警察也不会抓我，就是一个神经病。比拉多发现耶稣可能有一种幻觉了，总之他没有什么罪啊，他就出来了啊。比拉多第二次出来了，又第38节对他们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各位，也就是虽然约翰福音讲的很简单，其他三个福音也讲的很简单，但是一个人有罪，你说他偷东西赃物在哪里，你说他偷东西录像带在哪里，你说他偷东西他的指纹在现场在哪里，你说他偷东西你要有证据，没有，人证物证都没有，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然后比拉多又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妥协，比拉多就应当说我要把他放掉。但他说，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释放给你们犹大人的王吗？他们又喊着说，不要这人，要巴拉巴，这巴拉巴是强盗。比拉多希望你们去选一个比较坏的人，没有想到他们去选一个比较好的人。各位，我们在讲比拉多，很多地方都莫名其妙，其实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我们，我们在罪恶面前不敢毅然决然地说 no， 拒绝，我们就妥协。啊，对不起，还是说色情网络吧，不可以看，我用一只眼睛看，不可以看，我拿个镜子看看镜子里的东西，不可以看，我不要看一个钟头，我看一分钟，不行啊，看一分钟，看一秒钟就好，我瞥一眼就好，不可以看，我去想。各位对不起，我不是在教你怎么节食啊。如果不该吃的你不要想，哇，夏日炎炎，冰淇淋在手，多么的好。如果不该吃，你就连想都不要去想，免得上当。比拉多就是一直知道耶稣，越来越知道耶稣没有罪，但是他就软弱，就一直让步，越让就越厉害。哎呀，我在讲的各位，真的，我觉得是我们人的每个人的悲剧悲哀。有的时候我们陷得很深，不管是感情上的罪恶，或者金钱上的罪恶，或者人际关系上的罪恶，我们就是越让步越多。好，比拉多下面你看十九章第一节，比拉多将耶稣鞭打，然后戏弄他，打他。比拉多还是希望，第一个他没有罪，应该放掉。他说，要不要用巴拉巴来换？人家又不要。你对罪恶让步，罪恶是无底坑，不会满足的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痛苦。比拉多后来这一生为这件事有痛苦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每一个罪恶都是这样，我们想办法忘记，我们想办法不去想它。而且我也承认，很多时候有些罪恶看起来没有什么后果，没什么恶果，有的时候还解了套，但是各位，魔鬼都会抓住你的小辫子，想尽办法叫你犯罪。犯罪以后，你绝对摆脱不了那个可怕的后果，很痛苦。我自己不知道对自己说过多少次，早知道，通常就是那个东西不该吃的，早知道又这样，又要换衣服了，腰带又要扣大一格了，早知道下次绝对，下次又上当。我们人很脆弱。比拉多打他，戏弄他，然后你看第三度出来，比拉多十九章第四节又出来，我带他出来，我这次把他带出来了，你看还把他带出来，不叫人家进来，不叫法官，不叫原告进来跟被告对质，还走走进进，进进出出，还请把耶稣带出来给他们看，外面变成法院了。你什么时候看到台北的法院在马路上审判的？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然后特别写耶稣的可怜的样子，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，祭司长和差役，意思比拉多也是，你看人家多可怜啊，他没有罪，已经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，可以了吧？ 各位，魔鬼对我们的罪恶不会说可以了，一个罪就变成他勒索我们犯下一个罪的手段。哎呀，当然我们也感谢主了，主常常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要不然我们真是人间一天都过不了，一秒钟都过不了。他们看到就讲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看这都一点不像一个巡抚讲的话，他的威严完全没有了，就真像服务员讲的话，服务员都不会像他这么卑躬屈膝的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比拉多三次讲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那你下面一句话就说无罪开释，嘣敲一下就完了。你是统治者，你是罗马人呢，你有权威的，你不是小丑，哎，你就算服务员也有服务员的尊严呢。我查不出他有罪，怎么可以你们把他钉十字架？我要放掉他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。各位，魔鬼在引诱我们的时候，上帝不断地在扶我们，在光照我们。比拉多听耶稣讲，又听犹太人讲，他越来越接近真理。耶稣曾经对一个年轻人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我必须说比拉多现在也不远，因为他会害怕，他会发现这个人没有罪，他会明白耶稣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。当他听到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比拉多就他跟耶稣在一起相处，然后听到，注意哦，因他自以为，并不是说他有一伙人被他骗了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自以为。耶稣人的自以为可以是自大狂，可以是神经病，可以是幻听，耶稣的自以为是最高的权威，那是上帝，上帝为自己做的见证，上帝为真理做的见证。所以当犹太人说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犹太人没有讲他自以为是王，因为比拉多查不出他是王，是神的儿子。各位，再一次嘛，我今天在街上说，哎，注意啊，哎，先生，我是神的儿子哦，大家就把我当个神经病嘛，警察也没有办法，就是神经病嘛。哎，我是神的儿子哦。比拉多听了害怕，神光照比拉多，让他在一场荒谬越胆怯的时候，真理照得越清楚。他离救恩不远了。哎，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因为越陷越深，就越来越多的谎言。我们感谢主，各位，我们基督教是在讲福音的，主那里有救恩，到主那里去，主给我们安息，给我们洁净。比拉多差不多要做这个事了，越发害怕。第九节，又进衙门，第四次进去了，旋转门，哎，你怎么光进光出啊？游乐场所常常这样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，耶稣不讲话，因为耶稣已经讲，魔鬼每讲一次话，把我们再带进地狱一步，上帝每讲一次话，把我们再带进一步真理。你在地狱的门口还可以刹那间归向耶稣上天堂，十字架旁边强盗就是。 你也可以撇弃一切跟随主了，最后下了地狱。犹大就是这样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比拉多离救恩好近了，耶稣不讲，比拉多还真希望听到。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这不像巡抚讲的，哪个敢不回答法官的问话，藐视法庭啊。比拉多这时候好像吵架的情人一样，你都不跟我讲话，你不跟我说话，你不知道。我觉得比拉多这时候已经完全还没有完全了，真的是在魔鬼的那个压力之下越来越懦弱。你岂不知我有权柄，亏他说他有权柄，他现在都不敢用他的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。啊，这段话也很重要，这段话也告诉我们，即使是这么邪恶或者是这么多糟糕的事情，这还是出于上帝。人会放弃他的责任，人会躲避，耶上帝不会，耶稣也顺服。而上帝有权柄掌管万有，我们人不可以说我没办法控制，这是上帝做的，我们人不能这样。因为神的权柄固然统管万有，最大最小的都是，好事坏事都是，但是神不强迫人，所以那个人罪更重。你看比拉多多么接近真理，也开始要往真理行了。十二节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。他经过刚才这一段时间，可能约翰福音写的当然都很简单，可能一两个钟头，最少半个钟头，一再越来越觉得耶稣是没有罪，越来越觉得我不应该让他受任何惩罚，甚至我觉得他打他都不应该了。保罗后来就讲，我是罗马人，罪也没有定，你们怎么可以打我，要出来把我领出去向我道歉一样。比拉多知道自己不对，想要释放耶稣。哎呀，如果我们让神得胜该多好，如果让神得胜，比拉多就会说，夫子，我一定要释放你，而且我会跟尼哥底母一样，今天晚上去看你，我实在是孬种，但是我要做你的门徒，因为实在还是罗马人，所以暗暗做你的门徒。可能比拉多应该，如果圣灵真的有给感动，比拉多说，我现在穿着罗马巡抚，带着罗马权柄宣告他无罪释放，然后我把罗马的袍子脱下来，耶稣，我要做你的门徒。这是他应该做的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。感谢主，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徒，也是你已经做的，你不知道你这么伟大，我们不伟大，神让我们伟大，神让我们做了极伟大的事，跟随信靠了耶稣。虽然我们也承认我们信的不好，我们的错误很多，他离真理已经这么近了，他想要释放犹太人，讲一句话整个颠倒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拒绝，就唉，上了魔鬼的当。各位，但是我还是要劝各位，我们不要上过多少次当，不要再上当，不要说已经上当了，算了，没办法挽回。靠着耶稣，第一个罪能得赦，第二个我们能够做新造的，当然这也包括彼此的饶恕。 想要释放。犹太喊什么？喊到比拉多的最软肋了，他的最大的弱点。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或者忠臣，凡自以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杀了。犹太人好聪明哦，他们会威胁他们的统治者。各位，我听到小的时候，老一辈的会说，日本人统治的时候，不要说日本总督了，日本那个警察凶得不得了，都会打人的。本来比拉多应该凶得不得了，但听到这句话，哇！犹太人在说，犹太人在威胁喽。你如果把他释放了，你就对该杀不忠，原文就不是他的朋友，你升官发财就没指望了。任何东西一旦被魔鬼抓来勒索我们就完蛋了。凡自以为王，就是背叛该杀，他自以为王啊。你看这个时候，前面讲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，因为这是耶稣讲的，这里讲他自以为王，因为想要浑水摸鱼的定耶稣的罪。比拉多听见，他不是要释放他了，他又出来了，也是带着耶稣出来了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扑华石处，希伯来语叫厄巴大，就是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阵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想要最后一次正式的，各位，正式的，因为是坐堂了，正式临时把法官的座位搬出来坐堂，在那里要宣告，这是你们的王，意思就是要放掉他。他们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帮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说，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犹太人为这句话也不知道后悔多少次，尤其后来该杀派兵屠杀了耶路撒冷。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他们一提到该杀，就是比拉多的利益所在，比拉多就像犹大一样，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哎，我的时间还有两分钟，怎么还没讲到夏娃呢？因为两分钟就可以讲完。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，跟魔鬼在引诱我们的时候，跟这一段很像。夏娃不是不知道上帝的真理，就跟我们即使是这么大的罪人，我们还是知道真理，我们还是知道该做不该做的事，但是我们常常就让步，我们就让步。魔鬼有的时候多讲几句，有的时候少讲几句，有的时候让我们这方面舒服一点，有的时候让我们那方面痛苦一点，反正他都在告诉我们，你只要听我的话，立刻有快乐。至于快乐之后怎么样，我们不管他。上帝说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所以你们不一定会死。吃了这个果子会跟上帝一样眼睛明亮。然后夏娃是聪明人，他是要帮助亚当的，亚当也是聪明人，夏娃能帮助他当然是贤内助了，就想啊，那比这段话讲的更简单啊，就想啊，就看啊，那个果子好看好吃。 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，让我想到，
于是女人就伸手摘那果子吃了。
悲哀。我们生活中这两幕都常常有，但是我不要各位悲哀到底。我们基督徒的信息总是喜乐的、赦免的、饶恕的、更新的。即使这一件事情，整个这么悲惨的这一件事情，这么不幸的事，这么不公平的事，在第24节应验经上的话，这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对主更大的信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，能够勇敢，能够谦卑，能够柔和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拯救我们。主，求主恩待。你若不继续拯救，继续扶持，分分秒秒事事都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，我们分分秒秒事事物物都会失败，都会跌倒。我们依靠你，仰望你，常常带着很多罪恶、很多伤痕、很多疑惑、很多痛苦。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